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再一次的聚集我们，也让我们在外面存在各样的动荡中，仍然可以在你的殿中来敬拜。愿你悦纳我们向你献上的一切，也求你进一步的更新我们，也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喂养，改变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成为你更为忠实的见证。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什么是这个世界最需要听到的声音？在过去2年的时间里面，我们一直听到各种关于疫情的声音。政府、民间都在对疫情发表着不同的观点。中国、美国、欧洲在防疫策略上有各种各样的不同。这些声音让我们觉得好像不同的声音在打仗，让我们觉得更加的不安。随着疫苗的出现，药物的出现，随着病毒致死率的下降，我们慢慢放下悬着的心，开始恢复日常的一些生活。不过我们仍然会担心有一天有一个病毒卷土重来的声音，再次夺走我们慢慢找回的平安。过去的一年多中，我们也一直在听到各种关于种族问题的声音。曾经以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为导火索，各个种族的人们都被卷入热烈的讨论，甚至卷入各种互相攻击的浪潮，甚至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的身处小城市的亚裔也变成被攻击的对象。多地曾经爆发的暴乱让我们很难看到和平对话的可能，不同的人完全代表不同的立场，究竟什么样的声音能带来种族间的平安？过去一年多以来，我们在美国也听到各种不同政治立场的声音。一年多以前选举的时候，这个声音达到高峰，支持不同党派的人在社交媒体上大打口水仗，甚至这样的战火蔓延到了很多教会之中。各个党派都在极力宣传自己才是正义的一方，诋毁另外一方的立场。这让我们开始怀疑，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正义？是不是有谁真正代表正义？我们看不到哪个党派有真正偃旗息鼓的意图，对他们来说好像和平不是一个选项，一定要斗争到底。过去几天我们也听到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俄罗斯发动了侵略乌克兰的一个战争。之前各种不同声音忽然在这样的消息中变得格外的渺小，我们听到的是炮火声、爆炸声，听到亲人前往前线分别时候的哭泣，听到激情的演说，听到气愤的咒骂，听到抗议的喧嚣，也听到悲痛的呼喊，更听到死亡临近的脚步声。我们曾经觉得和平是生活中默认的方式，但我们突然会发现战争离我们这么近。这次战争开始的时候，那么像二战时候德国对波兰的闪击战，如今我们不敢想象事态会如何进一步的升级，是不是有更多的国家被卷入，是不是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今天早上刚刚听到消息，说俄罗斯宣布他们的核武器进入紧急的战备状态，这代表了什么？可能对我们生于和平年代的人非常的陌生，但可能有弟兄姐妹曾经从那个年代过来，知道冷战时期情绪的紧张。我想虽然看起来目前战事离我们这里好像还很远，但我们平稳安静的生活是否可以会被打乱，没有人可以知道。我想最让人绝望的是，在面对这样战火的时候，在有这样的人道主义的巨大灾难的时候，我们听到的仍然是分裂的声音。和西方媒体主要的这些媒体支持的支持乌克兰反战的声音不同，在中国的微博上，主要的社交媒体上，充斥的是对普京和俄罗斯的支持，对这战争的支持，对乌克兰的嘲讽。从媒体的报道上来看，好像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可以讲出完全不同的故事。甚至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的社交媒体上， 在很多的啊大型的媒体上，我会看到有人把话题引向美国的党派之争，有人借此攻击拜登，有人借此攻击川普。我们好像在看一个荒诞的故事，在那么多人面对巨大痛苦的时候，居然还有很多的人想拿这些作为素材为自己的利益来服务。如此充满割裂、充满冲突的世界，究竟有没有一种声音可以带来不同？究竟什么样与众不同的声音才能带来一个新的消息呢？我们今天要讲的《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经文就提到了这样一种每个人都需要听到，也是每个人应该亲身来回应的一个声音。这是一个闯入这个世界的声音，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声音。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当时社会存在的一种政治权力的架构。经文最开始就提到了很多当时鼎鼎有名的人物，提到了当时在位的凯撒，这位提比留凯撒是在奥古斯都之后接替他成为凯撒的人，是罗马帝国拥有最高权力的人。之后本丢比拉多是我们很熟悉的名字，他是犹太的巡抚，撒玛利亚犹太地区都在他的管辖之下。之后提到几个名字，希律、腓力、吕撒涅，都是各个地区掌权的人。当然这里的希律并非是我们很熟悉的啊，耶稣婴儿时期要杀他的大叙利，而是他的儿子叫希律安提帕。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描述了很多的当权者。如果我们看接下来这张地图，可能字很小看不清楚，但是上面大概跟我们描绘了所有的掌权者，他们充分掌控这一个以色列人生活的地区。经文也提到了两个祭司的名字，亚纳和该亚法，他们是来自同样一个家族，在当时的这个时期是许约翰传道的时期，是该亚法在任的时期啊，之前的亚纳曾经担任过大祭司，路加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把他也列在这里，他在当时仍然还有很大的影响力。他们是掌控犹太圣殿，是这样一种角色。我们都知道圣殿最主要功能应该是让人来敬拜神，但是这些大祭司他们是和罗马勾结的宗教的首脑，他们是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并且尝试去帮助罗马控制民众的权力的阶层。他们关注的并不是如何更好的敬拜神，而是如何为自己攫取一些权力，并且让这权力为自己来服务。这些人都代表着人间权力的声音，他们好像高高在上，好像掌控着一切。然而在这个时候，在犹太的旷野有另外一个声音，是一个来自神国度的声音。这样的声音的出现代表着之前的那些人他们并没有能力掌控一切的声音。这里讲到说，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临到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这里讲到说，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神的话临到他，这是一个旧约很常见的介绍先知的方式啊，很多我们熟悉的先知书，包括耶利米书、和西阿书等等，很多的先知书的开头都这样来介绍谁谁谁的儿子某某是先知，神的话临到他。这神的话的临到就代表着一个闯入这个世界来自神国度的声音。神的话并没有临到当时拥有极大权力的这些人，当时的统治者、圣殿的掌控者，而是临到了有先知身份的约翰，对他当时所处的权力有很多的批判。神的话来到的地方是旷野，这并非掌权者在意的地方，他们在意的是权力的中心、政治的中心耶路撒冷，而旷野是神在意、神工作的地方。神的能力并非通过人间权力的方式来表现，这就是旷野的价值。经文在这里特别提到，这是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可能我们只是认为这是一个地理区域的描写， 但是其实这里希腊文的用词和旧约七十诗译本的一处经文是完全一样的，就是创世纪十三章十到十一节那里提到的约旦河的全平原。大家如果翻开圣经就知道那里讲的是什么，那里指的是索多玛俄摩拉地区，是讲到罗德受到吸引，看到那里的富饶，离开亚伯拉罕前往那些城市。这个词就代表着富饶但罪恶深重的地方。约翰在这里宣讲的是因为表面繁荣下面潜藏着临近的审判和毁灭，这就是这个词出现的一个原因。他讲到信息是让人接受代表洁净的洗礼，使人悔改归向神，让他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这里的使罪得赦不是说这个洗礼有多大的功用，而是它的目的是让人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是指向神的救赎。约翰就像神国的特使一样，向人间的国度宣告归向神的一个方式。而接下来的经文就提到了先知以赛亚书上预言的应验，这里引用的是以赛亚书的40章的3到5节，这里宣告神拯救复兴的好消息，以色列曾经期待许久的神的拯救，旧约的预言将要实现。这里经文提到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出埃及时神曾经在旷野有奇妙的带领，如今神又开始旷野中新的工作。经文接着说，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这里提到了很多地形的变化，在暗示我们神在进行一个新的创造。经文最后说，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这里是在讲救恩是为所有人预备的，这也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所要表达的一个主题。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来自神国度特别的声音。然而，这两种声音存在着很大的冲突。我们看到刚刚的记载，就明白这两种声音来源完全不同。一个是来自代表世间的权力，一个是来自代表天上的国度。然而，路加的表述方式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才是重要的声音。重要的声音并非来自世间的权力，在这里那些凯撒王甚至大祭司没有任何的声音表达出来，唯一的声音来自于在旷野的先知约翰。然而还有更经文中体现出更多的这声音的冲突，在18到20节，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经文的最后，有提到这冲突究竟是什么样子。首先讲到说，约翰在用很多的话劝百姓，让他们向他们传福音，再次提醒我们这是来自神国度的声音。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说，前面的经文有引用以赛亚书40章的3到5节，这里的两个特别的词汇，劝百姓的劝和这里的传福音，其实也是在指向以赛亚书40章。以赛亚书的经文如此说，在40章1到2节提到这个词安慰，这个安慰就是和劝是原文是希腊文是同一个词，而第9节的报好消息和传福音也是同一个词。经文就是在讲说，约翰是神话语的出口，他在应验神曾经的应许。然而这神与话语的出口受到另一个声音的打压。约翰因为希律和他兄弟腓力的妻子结婚而责备他，因为他的这个做法是违背犹太人的律法，在利未记的20章21节有提到说，人不应该和自己的兄弟的妻子结婚，并且这里也提到他为其他的恶事也责备他。约翰在督促这一位希律王来悔改，而希律的选择是压制约翰的声音，把他关押起来。在这里我们好像看到神的声音没有胜过世俗的权利。其实正是因为 神的声音会对这个世俗的权力提出很大的挑战。可以看到世俗权力对于神国的声音的压制其实一直存在，在我们如今的社会中同样也如此。不论是美国对于宗教方面的一些政策，包括在公共教育中啊，不让一些声音出现，包括在中国对于媒体的管制、个人舆论的监控，都是在不希望人们听到某一种来自于神的声音。而这样舆论的控制其实告诉我们说，这样不希望其他声音出现是一种人惯常的模式。曾经在新冠最开始爆发的时候，我们看到中国对于武汉一些消息的封锁，在前一段时间出现的这个徐州丰县这位被啊这个铁链拴住的女子的关注，我们质疑她存在拐卖、虐待、强奸、包庇、信息造假各种各样的信息，同样这样的声音也被压制。如今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中，同样出现这样信息的压制。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媒体上，只有一个来自于只有来自于俄罗斯的很多的消息，所有的消息的背后是代表着我站哪个队，你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种想法。甚至很多把这一切的战争的爆发归罪于美国的挑拨。同样在俄罗斯，人民也只能看到官方媒体的消息。在西方国家，这样的舆论控制同样存在。或许我们会觉得我们代表着民主、代表着和平、代表着人权，但是我们同样知道，我们现在能看到对俄罗斯的谴责，但在美国发动战争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美国媒体对这样暴行的谴责。同样在亲民主党和亲共和党的媒体上，我们只能看到片面的消息，我们听不到一个真正的代表着真相的声音，代表着真理的声音。这就是人的罪所导致的，我们选择性的挑选自己所喜欢的声音，也让一切的声音为我们来服务。我们只想利用对我们有利的声音来影响别人，甚至我们会说服自己只去关注某种声音，不允许自己被另一种声音来唤醒。然而对所有的人来说，我们需要听到一个真实没有伪装的声音，而约翰就代表着这样从神而来的声音。他是为神的救恩开道的先锋，他会带来一个耳目一新的好消息。那么约翰的消息究竟是什么呢？他是代表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呢？这个声音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他在宣讲悔改的重要。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并不常有提到悔改的声音，就像刚刚我们曾经讲过的，每个人都希望不断加强自己认为对的那些认识，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这么的割裂，人们都慢慢进入自己所选择的小圈子，不断听到声音的重复，而没有人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悔改。这就是人在罪的影响下，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扭曲。然而约翰的宣讲在告诉我们，这样的悔改是迫切的。在经文中有这样提到说，约翰对那出来要受他来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我们会看到约翰的言辞是非常的激烈，他指出毒蛇这个词是在指人们已经偏离了神的道路，将来的愤怒是在指神的审判迫在眉睫，人们需要尽快的来悔改，人们不能再以自己所抓住的那些东西作为自己唯一的所有的一些基础。这里的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这是他们不断在强化在对自己说的一个观念，他们觉得这就是代表着真相，他们是神所特殊眷顾的人。然而约翰的声音就在告诉他们， 需要尽快悔改的正是你们这些人。你们自认为自己是神的子民，然而你们并没有按神的要求在生活。你们所仰仗的亚伯拉罕后裔的身份不能给你们带来任何的安全感。你们自己在自己强化自己那些声音只是一个虚幻。甚至他用一个砍树作为比喻，说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审判已经临近，悔改是极为迫切的。接下来的经文又提到，当悔改的时候，人们需要有真实的行动。我们看到这里啊，听到悔改的需要的时候，众人都在问我们需要做什么。这是我们面对一个新的声音应有的一个回应，我们应该有悔改的行动。约翰也提到了不同人啊，他们应当做什么，如何来回应这样的悔改的信息。首先讲到说，对众人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约翰说，就算你自己并不富裕，看到别人有需要，别人更穷困，你应该来帮助。这不需要你有太多的财富，你有一点点，你就可以做一点点。衣服、食物都是最基本的事情，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多，我们应当考虑神的国度。这里的约翰的建议其实并非是非常的激进。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在那种位置，面对这些啊，说不好听的罗马人的走狗，我们应当如何去劝他们？我们常常拥有的回应是说，离开这些欺压我们的人，跟我们站到一边。然而约翰的教导是说，你们要在你们所处的位置上帮助带来可见的改变。关于强权的压制的消除，可能并非是你一个人脱离你在所在的位置就可能去影响的。你不做税吏，你不做兵丁，还有别人在做，只要这个体系在，仍然可以不断的控制人们。约翰的建议更像是让人们利用已有的体系尝试去转化它。我们可以运用我们所有的权力给一切带来不同，表明自己属于一个带来爱和平安的神的国度。这就是约翰所讲的。我想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勉励。当时约翰宣讲的这些对象并非是不了解以色列宗教的外邦人，而是犹太人。换句话说，他宣讲的对象更像是我们如今的基督徒，而非基督徒。这个信息在提醒我们，我们应该不满足于我们已有的身份，我们也不应该让我们已经有的东西反过来为我们自己的利益服务，而是我们应该省察自己的行为，用行动来表示我们真的愿意归向神，顺从他的带领，顺服他的国度。我们每个人也都可以在自己所处的位置上带来改变，不论你是给别人打工也好，自己做老板也好，你是在政府工作也好，你在学校工作也好，你为公司工作也好，或者不论如何也好，你都可以在你的位置上带来实际的改变。我想另外经文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参照的标准，关于我们的心究竟是更在意神还是更在意我们自己，我们的心是属于神的国还是世上的国。这个标准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也就是金钱。如果大家看这个经文提到的所有的约翰的建议都和金钱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我们去把我们的财物分给别人，我们经济上会受损失。如果我们像这里提到的税吏和这个兵丁，他们如果不去欺压人，他们就没有办法为自己获取更多的利益。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也面临这样一个抉择，我们是以金钱为重还是以神为重？圣经中也不断地提醒我们，金钱常常是跟神竞争的最大的对手，因为这个对我们的诱惑有非常的大。 我们是否应该更多的去关注公义，像神一样更关注人具体的需要，尝试去怜悯那些有需要的人，去关怀那些更加穷困的人。这就可以是我们的悔改，就是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理解的标准。他们认为成为神的子民是基于历史和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但是约翰在这里提到说，神可以从石头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些由以色列人所认为的鉴定的标准并不成立。接下来经文又提到砍树的比喻。这里其实砍树的比喻是旧约中常常用在那些以色列的敌人身上，比如说亚述帝国，那个造成北国以色列毁灭，南国犹大曾经遭受非常多的战乱的一个国家。如今这经文提到说，以色列可能也会遭到同样的结局，这是一种很严重的警告。经文在告诉我们，民族血统不是一个真正的边界，神的国度需要是想要向所有的人敞开的。这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打开我们的想法，欢迎所有的人来进入神的国度。而经文也特别强调说，我们有需要接纳那些曾经在禁忌中的成员。神的国欢迎那些人们惯常思维中难以认可的人。经文特别提到刚刚两个特别的身份的人，一个是税吏，一个是兵丁。这些人被认为是以色列人的叛徒，是罗马帝国的走狗。我们都有一个词叫汉奸，这些人被以色列人认为是犹奸，犹太人的叛徒。他们帮助外族统治者来压榨以色列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是被排除在以色列群体之外的，是所有人都不耻的一些人。然而约翰提到，你们这些人同样可以悔改归向神，神仍然会接纳你们，只要你们愿意悔改。甚至我们知道这个经文的最后二十节在经文的21节那里也提到说，约翰甚至向西律亚基帕也传扬这样悔改的信息。那位高高在上拥有一切权力，是罗马帝国欺压以色列人最大的帮凶的人，最大帮凶之一的人，也同样可以悔改归向神。这些以色列人按自己标准无法接纳的绝对的罪人，只要愿意悔改，神同样愿意接纳。如今在这样的国际争端中，在战争发起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来表明自己的立场来站队，我们会想谁是正义的一方，谁是邪恶的一方，我们都认为自己代表了正义。今天早上我看到消息提到说，乌克兰出现了一个事情，阻止一些非裔的人民，可能不是他们本国的人民，登上火车撤离战火的中心。很多人在说这是可能的一个种族的歧视。在这些小的事件中就可以发现，一些受害者当他们拥有权力的时候，可能会变成一种加害者。在我们身边也会看到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发生。如果说我们真正有自己的一些特殊的立场，很有可能一些事情的发生就能让我们发现我们真正所想的是什么。比如说对种族歧视恨之入骨的人，可能听到这样的消息就会改变对乌克兰的态度。我们常常都带着这样一种拒绝接纳的心。某些人和我们不一样，某些人低我们一等，某些人更为不耻，某些人不配得到一些东西。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在用这样的表达来成为加害别人的人，甚至当我们受害的时候，我们也容易在心理上成为一种加害者。这个意思就是，当我们自己受苦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说，心里想了无数遍我们该如何报复那个曾经害我的人。比如说曾经大家很熟悉的例子， 在六四中曾经遭受不公义的那些人，有多少人现在真的是为正义，为着人权在呼喊？有多少人只是想借着这一切声音在复仇？我们尝试用仇恨来报复，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用这样的不断的报复，让那些让我们受伤的人遭受更大的伤害。这样的做法并不能带来和平。这经文告诉我们，接纳，接纳那些曾经对我们造成伤害的人，饶恕那些曾经让我们受苦的人，这才是走向平安的路。而神就是要带来这样的改变，让所有那些曾经的罪人都来归向他。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来回想，来省察，我们自己心里是不是有这样的不接纳。我们应当为此而悔改，因为接纳才是属于神国度的一个标志。最后的经文啊，最后经文也特别提到最为重要的一点，约翰的声音是一个指向基督的声音。这个来自于神的声音能够带来最大的不同，就是来自他所指向的基督。首先，约翰的话语是指向耶稣基督的。经文说，百姓在指望基督的到来，人们在猜疑约翰是不是基督。这是一个人们都希望有的来自于神的拯救，人们都知道这一位君王才是带来一切改变的人。约翰在这里说，他的回应是指向那位真正要设立的君王。他说，我不是基督，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他的能力和基督的能力有巨大的区别。经文说，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里解鞋带的回应是带来重大的不同，圣灵会带来生命和复兴，火会带来审判和灭亡。这里经文用一个羊场的比喻来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这里一张图片啊，可能对我来说，我也没有啊真正做过这样的农活，所以很多东西我也不熟悉。这是我找到的一个图片，告诉我们羊场这里啊十七节所讲到的比喻究竟是什么。就是人们拿着工具，把这样的啊打好的谷子抛在空中，接住风，让麦子和糠可以分开，麦子得到保存，糠用火烧尽。这就是经文给我们的警示。如果我们不愿意听着来自于神的福音的好消息，我们就会面临灭亡的命运。这灭亡是本来我们就有的命运，然而神愿意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归到他的仓中，成为他的子民。而基督所带来的福音就是带来这分别的事情。约翰提醒我们要重视基督对世界的拯救和审判的消息，我们应当对他有一个合适的回应。约翰并不只是用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他的经历也同样在指向基督。经文说，约翰不断地劝告百姓向他们传讲福音，然而他却因为责备当权者而遭到囚禁杀害。他是基督的开路先锋，他也预示着基督要遭遇的命运。传讲福音却因为不符合当权者的利益而被杀害，这正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一切。耶稣的一生也在体现这样的信息，传讲福音却因为当权者的压迫，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而惨遭杀害。然而与约翰不同的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受苦受害，他的死亡并非是结局，他是为了给我们带来生命，他也扭转了我们每个人的命运，他让所有相信的人都可以被神所拯救，只要我们定睛十字架上的耶稣。同样，我们拥有耶稣这样美好的一个给我们带来福音的这样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我们也看到约翰曾经如何忠实地履行神给他的使命， 成为美好的见证。我想我们也应当用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像约翰一样传扬这样的好消息，让我们自己的生活可以成为指向基督的生命。我想在这个世界中，这样的来自于当权者的压迫仍然会存在，或许在你的工作中，或许在你的生活中，就会有人因为你基督徒的身份来刁难你。然而我们所受的呼召是成为美好的见证，让人看到福音的不同。我想在这个动荡的时期，我们真的每个人都需要再次听到这样约翰从旷野所发出的声音，这是关于福音的消息，也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听到的声音。这是来自神国度的声音，是督促我们悔改归向神的声音，是接纳所有罪人的声音，更是让我们知道这救恩的根源耶稣基督的声音。愿这旷野中的声音如今借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回响，也让我们可以不断的悔改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成为神所使用的工具，给这世界带来真正平安的消息。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在生活中常常对你有亏欠，你也知道很多时候是那么的自我为中心，我们的生活是以我为中心的国度，而非以神为中心的国度。求你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看到你在这世上的心意，也求你使用我们成为你的器皿，你的管道，让我们把这和平的福音，这美好的消息带给所有需要的人。你更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省察与悔改，让我们从小事做起，